第七章，进入永生。前面几章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的信仰，说明它是植根于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与科学理智不悖的客观真理。其目的乃是希望尚未相信耶稣的同胞们能够认罪悔改，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从而进入神永恒的国度，成为神家的儿女。大家会想，我会有什么罪呢？我为何要认罪悔改呢？我自己就能主宰我自己，何必还要去寻找一个救主呢？为了把事情说清楚，还得追根溯源，从人的罪性谈起。前面几章我们主要是认识神，这一章则主要从认识自己开始。罪的问题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题目，不像讲爱、讲恩慈那样悦人耳目，很容易使人反感，拂袖离去。但罪绝不是牧师或传道人为叫人信教、以保住自己的饭碗而发明的。据说一位白人一次到黑人社区发表演说时，为了取得黑人选民的认同，他竟脱口而出地说，别看我的皮肤是白的，可我的心和你们一样是黑的。这虽然是一句笑话，却道出了人的本相。读过圣经的人都能够感到神责备人的罪恶的严厉。诗篇的作者这样写道，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约伯记》中这样写道，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合神心意的人，以色列的伟大君王大卫坦诚道，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新约作者也毫不怀疑人的罪性。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耶稣教训他的门徒时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这种带权柄的教训是基于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人都是罪人。使徒保罗的一句名言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法利赛人和文士虽然反对耶稣，但他们熟读旧约，深知人的罪孽深重。耶稣的爱徒约翰记录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耶稣传道期间，法利赛人和文士不承认耶稣就是旧约中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对耶稣的教训格格不入，处处设法刁难，反对耶稣。一次，他们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约翰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的确，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设的一个陷阱，因为按摩西的律法，该妇女应该被石头打死。但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罗马当局规定，犹太人没有私自处死人的权利，一切案件需由罗马政府处置。 法利赛人和文士问耶稣如何处理这个妇人，是要把耶稣置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耶稣说用石头把这妇人打死的话，马上就触犯了罗马政府的法律。耶稣说不用石头打死他，耶稣就背弃了摩西律法。这群人自以为得计，不住地催逼耶稣回答。他们以为这次耶稣无论如何也逃不出他们的圈套了。没有想到，耶稣不慌不忙地只说了一句话，事态就急转直下。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此话一出，法利赛人和文士导演的这一闹剧就立刻收场了。约翰的记叙十分生动细腻，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除了再次显示了耶稣的圣洁和无与伦比的智慧以外，也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本性。为什么听了耶稣这句话，法利赛人和文士一个一个都走了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罪，无法用石头打这个妇人。为什么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走了呢？有人说，犹太人有敬老美德，所以让老人先走，年轻人后走。
然而有人说，不然，年长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比年轻人更加熟悉圣经的教训，深谙自己有罪，所以说就急忙地先走开了。不管怎么解释，
除了那个妇人站在原地不敢走，在等待耶稣宣判以外，所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全都走掉了。这生动地阐明了世人都犯了罪的真理。既然罪的普世性早在新旧约时代已成为务须争论的事实，为什么现代许多人对基督教这一教义却相当反感，不承认自己有罪呢？从认识的角度说，这与人们对圣经有关罪的教训不够了解，以致产生各种误解有关。很多人都会理直气壮地问，我不偷不抢，没有杀人放火，从未被判刑，从未坐过监狱，何罪之有呢？从世俗的观点来看，此话有一定道理的。没有触犯社会刑律，或触犯了社会刑律但并没有被人发现，甚至虽然触犯了刑律而出庭受审，但如果自己的律师辩护有方而推倒起诉，就算无罪。人们这里所讲的乃是刑事犯罪，没有犯这种罪的人就不是罪人。然而圣经中所讲的罪远较世俗的罪的含义更为深广。圣经中所讲的罪，按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含义，是未中古的，或射箭没有射中红心。也就是说，所谓罪是指人无法完全达到神的道德标准，是对神的标准的偏离。神对人在道德上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以色列伟大先知摩西从神那里所领受的十条诫命。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不可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牲畜，并他一切所有的。新约作者指出，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在这种意义上，应该做的不去做，是消极的在犯罪，亏欠就是罪。新约作者也指出另外一种犯罪的表现，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这种罪乃是人用言行直接对抗神的诫命，是所谓的积极犯罪。如不顾许多确据 故意不信神和一切恶行和不义。使徒保罗尖锐地指出，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种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谄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平心而论，谁能说出自己与这些消极和积极的罪不沾边呢？达不到神的道德标准的人，虽不一定触犯世俗的刑律，在神眼里就是罪人。为明白罪的问题，必须先把罪性和罪行区别开来。罪性是人的本性，与生俱来；罪行是内在的罪性的外在表露。所谓罪性，是指以自己为核心的自私心态。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从此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己为中心，所以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有罪性，无人幸免。人内在的自私在外在的行为上一定要表现出来，这就是罪行。正像圣经所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所以人并不是因为犯了罪行才成为罪人，那是因为人有罪性而必然要犯罪。或者说，人不是因为犯了罪而成为罪人，那是因为人是罪人而必然要犯罪。人的罪性在孩童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不管长辈如何教育孩子要大方谦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总是表现出来以自己为中心。别的孩子有了好玩具，他总是哭着闹着非要从对方手里要过来自己玩。当他自己有了好玩具，是很难被说服与别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桌上摆了好多好吃的东西，孩子们会毫不顾及地伸手就去抓。坐滑梯荡秋千需要排队时，也从来不谦让，总是喊着说我先我先。这使父母们常常叹息，要孩子学好就像上坡一样费劲，而稍稍管教不严，孩子们就会像下坡一样自然而然地变坏了。过去我一直不能够解释这些现象，现在才懂得这是人一生出来所具有的罪性使然。人的罪性所表现的各种罪行，有时候是相当令人惊骇和难以理解的。文化大革命发动不久的1966年冬天，在北京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当时北京市一所中学的红卫兵怀疑该校传达室的一位老工友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老工友至死不承认。愤怒的红卫兵把老人拉到室外，剥去他的棉衣棉裤，让他站在凛冽的寒风中，然后把一桶滚烫的开水从老人头上浇下去，接着又浇一桶凉水。就这样，一桶开水一桶凉水的反复的浇，直到老人死去。据说最后老人的肉皮都脱落下来了。其实在那个年代，这种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件事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实在想不透，为什么一群年仅十几岁的中学生竟能干出这等残酷的事情来。 1968年春天，我所在的大学里也爆发了大规模武斗。虽然我对武斗发生早有预感，但当武斗真正发生时，我和许多人仍然被血腥的残杀惊呆了。清醒过来之后，我们才急忙地奔出校园去拦阻汽车，以便把受伤的同学能够运送到附近的医院求治。我们一批批地运送着伤员，他们一个个血迹斑斑。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一位同学的左眼被打伤，眼球几乎脱出眼眶；另一位同学的肝被长矛刺中，流血如注。见此情景，我的心越缩越紧，也不知道当时哪里来的那股劲儿，一刻不停地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之间，从午夜一直忙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才回到自己的宿舍。我的室友见我一夜未归都急坏了，还以为我惨遭不幸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30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事情一样。我曾一遍又一遍地问道，都是同学，仅仅因政治观点的不同，为何就有人能够如此狠心地向对方大打出手，大动刀枪呢？上面所谈的一些例子比较特殊，就整体而言，文化大革命就像一个人生大舞台，每个人都无可幸免地淋漓尽致地表演了一番。如果说在和平时期，每个人都有一副面具，使自己的本性在众人面前可以深藏不露或忽隐忽现的话，在那场历时10年的动荡风暴之中，在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的人人自危之中，为了自身的利益，或为发迹走红，或为生存的权利，人人都脱去了伪装，赤膊上阵了。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无一例外。有真善美的闪光，更有假恶丑的劣行。趋炎附势，望风使舵，造谣惑众，诬陷贤良，落井下石等，与见于上下级、师生、同事之间，甚至在夫妻、父子、母女、亲朋之间闹得天昏地暗。在这个层面上说，文化大革命的10年经历可说是了解人的罪性的一本绝好卑劣的教材。作为罪人之一，笔者当然也不例外。在那一场浩劫当中，我虽然自认为没有干过多少伤天害理的事，但为了表示自己紧跟革命，也说过不少违心的话，做过不少违心的事，至今回想起来仍然感到羞愧悔恨不已。人有犯罪的天性，并不是说人每时每刻都在犯罪，或每个人都犯一切罪。人有时也有善行，如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等等。富莱恩在《人是什么》一书中指出，
有些神学家形容人的天性为完全败坏。
相信新闻记者和警察能证明这一点。他不是说每一个罪人都没有良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倾向犯任何一种罪，或人不可能有任何善行。有些罪犯还自愿被当作医学上的实验品，而不良帮派的人可能对自己养的小动物温柔无比。一位醉汉被人发现倒在爱丁堡的人行道上，他手中仍紧紧地抓着一个玩具娃娃，那是他买来送给他生病的小女儿的。显然，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混合着善与恶。我曾读过一本小说，作者曾是到东北某生产兵团插过队的女知识青年。 他书中的主人翁是部队的一位营长。一次营区的森林失火，这位营长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冲入烈火中，把困在火中的青年一个一个的抢救出来，他自己却烧得遍体鳞伤。营长受到部队通令嘉奖，也成为了知识青年心目中的英雄。但这位营长后来却被枪毙了，因为他以后利用各种手段奸污了许多女知识青年。事发以后，他被押上了军事法庭。小说作者在跋文中写道：我应该怎样认识评价这位营长呢？为什么善与恶、美与丑这样完全对立的东西会如此鲜明地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呢？这一沉重的问号也长久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才慢慢地明白了，何止这位营长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像这位营长一样混合着善与恶，只有善与恶的强度、对比度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罢了。神的话千真万确，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这就是世上每一个人的光景。有时做好事，有时做不好的事，当众做好事，背地里做不好的事。任何人无法只做好事而永不做不好的事，这是圣经所揭露的人人都是罪人的真实状况。人内在的罪性一定会表现为外在的罪行，但人的罪性在何种场所、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却要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或制约。客观条件主要是指社会的法律。有人说，人并不怕犯罪，乃是怕犯罪的后果。对触犯刑律所带来的恶果的惧怕，使人的罪性不敢轻易地表现出来。一旦社会法律运作受阻，许多平日受尊敬的人可能会立即胡作非为，许多看似诚实的人也可能会趁火打劫。这就是为什么在非常情况下，如地震、台风、水灾等发生时，往往都需要实行军事戒严的原因。1975年，河南省驻马店地区的板桥水库大堤决口，一个个村庄被大水夷为平地，铁轨经大水冲击，竟被拧成麻花状，被大水冲到安徽省，又从安徽省活着跑回来的就达万人。各级政府紧急动员起来救灾抢险，当时我正在河南省洛阳地区工作。在救灾中出现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也确有人趁人之危为非作歹。一位干部与一名妇女同时被困在一个高地上，在与世隔绝中，这干部便放肆起来，面对一片汪洋，无助的妇人只好任他反复强暴，直到被人救离险境。有一名抢险队员划着一条船，手里拿着带铁钩的长竹竿，见人见物就勾住救上船。可当被救人的双手扶着船帮要上船的时候，这位抢险人员见被救人手腕上戴着手表，于是他把对方的手表撸下来归自己。因为怕对方事后告发，抢了手表以后，他不让被救者上船，反而狠心地再次把对方按进洪水中。
他如法炮制，得了数只手表，却害了无数条人命。
另一名抢险队员见一名少女从上游中冲下来，正大声呼救。他见这位少女相貌姣好，便说：我可以救你，但我救你之后，你得跟我过。女子听此荒唐要求，一时不知如何作答。 这位队员见他不允，竟见死不救，任他被水冲走。前面两个人事后都被枪毙了，最后这名队员是在就地正法的。这名少女顺水冲下一里多地后，最后被一名战士救起。上岸后，这位少女一直哭泣，战士得知真情以后怒不可遏，由女子领着去找那个队员。找到以后，这战士把该人拖到一边，当场开枪打死。大家也许会奇怪，这只是一名普通士兵，何故敢擅自开枪杀人呢？是的，在正常情况下，判死刑、执行枪决必须要履行很多严格以及复杂的法律程序。但在非常形势下，普通士兵被赋予了先斩后奏的生杀大权，否则不足惩治邪恶，维护社会平安。傅莱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明的伪饰之下，深藏着是人类的败坏。人的罪性如何表现为外在的罪行，也要受主观条件的影响。有一些人对良知比较敏感，有些人则麻木迟钝，有一些人看重名誉脸面，唯恐遭人非议，而有些人则不在乎他人如何议论，只要能得到实力就行。还有一些人眼光比较长远，信奉小不忍则乱大谋，不愿为蝇头小利而损害自己的远大前程。而有些人则目光如豆，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朝无酒喝凉水，只图眼前的一时快活等等。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差异，人的罪性的表现方式及程度也随之而异。这就是为什么小孩的罪性最容易表现出来的原因。小孩子不懂得什么前程，不知人言可畏，不计任何后果，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把内心表露无遗。然而，对成人来说，主客观因素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内在罪性的外在表露，但对内在罪性却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人的这种罪性或私欲是人的本性，生而有之，根深蒂固，无法自己消除掉。正如圣经指出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罪，除了没有弄清楚圣经关于罪的含义，把罪只等同于世俗的刑事犯罪以外，还因为他们对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罪不够清晰。判断人是否有罪的标准，不应该是人的世俗的标准，而应该是神的圣洁的标准。用世俗的标准有时很难判断，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混合着善与恶，而且私欲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有的贪生怕死，有的贪恋女色，有的是唯利是图，有的则热衷于名誉。有人袒露无遗，有人则隐晦难测，这就难以比较说谁比较好，谁有罪而谁无罪。何况世俗的标准是相对的，不时在变化之中。20年前，在大陆犯奸淫罪是最能让一个人身败名裂了，可现在婚前同居却日渐普遍。在性解放的国家，非法性关系成了小事一桩，使人心安理得了。再则，即便有人表现出的道德水准比另外一些人高一点，但仍然不可能除掉私心，不可能不犯罪。如果说用世俗的标准， 虽然我们明明知道自己并非无辜，常有闪失，有见不得人的念头和行为，但却仍不时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来进行自我安慰。耶稣对这种普遍存在的自以为意的骄傲心理持尖锐的批评态度。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了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法利赛人的外在道德水准可能比这个税吏高，但在神的眼中反不看为义，因为此人同样达不到神的要求，而且又毫无自知之明。我们判断是否有罪，只能用神的标准。神的标准集中体现在前面我们所谈到的十条诫命。人无论怎样努力修行，由于自私的核心无法根除，皆无法达到神的标准。对此，圣经也有生动的论述。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呢？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每当读到这段经文，我都被震动。除了马可福音以外，其他福音书作者也都记载了这一件事情。这个向耶稣求问永生之道的人是一位少年官和妇人。耶稣对人的败坏向来是毫不留情、严加鞭笞的，但这一次似乎是例外。当耶稣听到这位少年人说他从小就遵守这一切诫命时，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可见这位少年人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准，以致赢得了耶稣的喜爱。然而当耶稣要他变卖自己所有的分给穷人，并要他跟从他时，少年人就不能遵从了。他听见耶稣的一切吩咐以后，脸上就变了色，悠悠愁愁地走了。圣经的记述常常是这样生动、细腻和深刻。作者没有说明这少年人的脸色是怎样变的，为人们留下了思考的余地。我想，当这少年人刚到耶稣面前时，由于有钱有德，受人好评，一定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当耶稣谈到诫命，而他告诉耶稣他从小就遵守这一切诫命时，可能颇为自鸣得意。当耶稣用爱眼看他的时候，这少年人一定是喜形于色，以为自己无疑可以承受永生了。然而听到 耶稣说他还缺少一件时，他必定一脸困惑，我不是一切都做得很好吗？还会缺少什么呢？最后耶稣要他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的命令，更使他先惊愕，然后犹豫，最后变为忧愁。这位少年人离开了耶稣，他不是嗤之以鼻的拂袖而去，也不是怒容满面的扭头便走，而是忧忧愁愁，步履迟缓地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陷入了难以取舍的痛苦挣扎之中。他渴望求永生，也相信耶稣能够指引他得到永生，否则他不会跪着求问耶稣。然而他又贪恋自己的钱财，贪恋世俗。他相信耶稣所说的是真的，只要按着耶稣的话去做，就可以积财宝在天上，而且可以承受永生。但他难以按耶稣所说的话去做，他多么希望永生和世界可以兼得。然而当他只能取其一时，他的思想发生激烈征战。他清楚地知道，不照耶稣的话去行就得不到永生，不跟从耶稣就没有永生。可惜在世俗和私欲的捆绑之下，他身不由己地满心不舍地一步一步地离开耶稣走了。圣经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这个少年人反映了人类的光景，血肉之体的欲望根深蒂固，使人们难以服从神。按世俗的标准，这个少年人是比我们许多人都更有道德的好人，但按神的标准，他仍然是一个不能得神喜欢的不义的罪人。前面已经谈到，神的标准就是十条诫命，耶稣深刻地指出了十诫的精髓所在。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两条看似简单，却是极难做到的。首先说爱神，如果至今不承认有神，或虽承认有神但不承认耶稣是神，或虽然知道耶稣是神却不敬拜他，这种人当然谈不到爱神。即使接受耶稣作为个人救主，开始爱神了，但是真要做到尽心尽性尽意的爱神，又谈何容易呢？我们可以在一时一事或较长时间的在较多事上顺服神，但人对神的信靠顺从总是断断续续的，难以做到每时每刻永永远远的尊神为大，一生一世爱神顺服神。我国圣贤孔子也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愿意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对的，但也是消极的。而耶稣要我们爱人如己，就像爱自己一样主动地去爱别人，这是更高的要求。记得当年在查经班讨论时，一谈到耶稣有关要爱你的仇敌，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对于这些教训非常不能理解。我们过去所遵从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如果任人欺负，还要反过来去爱他们， 岂不太有失个人的尊严了吗？后来我们才慢慢的明白，耶稣所说的不是要我们去爱人的恶行，乃是要爱有恶习的人。我们的忍让并非姑息迁就，乃是要用爱心去感动对方，弃恶从善。然而道理是明白了，却仍然无法做到爱人如己。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了一己的事物之中，以至于无暇他顾，不能够去关心帮助他人。有时我们也会去爱别人，但往往只能是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或那些对我们有爱的回报的人。这种回报不一定是什么实质性的回报，但起码是一声谢谢或一抹感激的眼神，表明对方知道我们在爱他。可是如果我们真心去关心帮助一个人，并为之付出很大代价，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以恶相待的时候，我们就无法忍受了，会火冒三丈，痛恨此等人竟如此恩将仇报，不近情理。我们也会找出机会回敬他一下，让对方知道我们并非智慧低下、任人愚弄之辈。我们也许会从此与之断绝往来，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无论如何，我们难于与这类人做朋友了。虽然事后也许还会在其他事情上帮他一把，但这只是在大面上过得去而已，爱心却没有了。我本人就有这样的亲身遭遇，使数年同窗之谊化为乌有，并从此天南地北各奔前程。不期几年后又被调到同一个地区工作，常常见面。我虽然并没有寻机报复，但与他极少交往，情同路人。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的姿态算不低了。耶稣教训门徒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我们常常觉得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太高了，高到苛刻的程度，谁能做到呢？只有比较才能够分出真伪高低。耶稣不仅这样要求门徒，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耶稣的爱。耶稣本是无限荣耀的神，为拯救沉沦的世人，不惜降世为人，自己过着贫困的生活，四处传讲天国的道理，要人们悔改回归，多次行神迹奇事，治病赶鬼，解除人们的痛苦。但犹太人却反目相待，虽然找不出耶稣有任何过犯，但仍然怂恿罗马巡抚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处在耶稣的地位，恐怕再通达的人也难免要对犹太人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了。出乎意料的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受了剧烈痛楚时，面对那一群大声咒诅他的犹太人，他却对父神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这种爱是世人无法相比的，是人间没有的，它只能来自天上，来自神。有耶稣这面镜子，谁敢说自己已经达到了神的爱人如己的标准了呢？深藏在人思想隐秘处的罪性，不仅他人看不见，甚至会向自己掩饰。但神是鉴察人心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1995年是伦琴发现 X 射线100周年，中国科学报海外版1995年12月25日发表了张能静的文章 X 射线的发现者伦琴，其中写道，1895年12月伦琴向德国维尔兹堡物理医学学会提交了自己的工作报告，关于一种新射线。几周之内，消息传遍了世界，人们为一种射线能看到自己的骨骼、腑脏感到震惊和畏惧。美国在得知这项成果的第四天，就利用 X 射线为一个病员找到了子弹在体内的准确位置。也是在美国，新泽西州很快通过了一项今天读起来令人捧腹的法律，禁止在观具望远镜中使用 X 射线，以保护少女的衣装不被看透。 X 射线发现不仅引发了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而且在哲学、认识论等方面也具有深远意义。伦琴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第一位得主。但我引用上面这一段话，主要是说明人们对暴露自己所感到的恐惧。然而，神的鉴察比 X 射线更加可畏。神可以把我们的魂与灵剖开，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辨明。主耶稣的教训真比两刃的剑更锋利。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当耶稣再来时，每个人一生中的心思言行都要面对面的对神做出交代。圣经说，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明白圣经中关于罪的含义以后，谁敢说自己一生的行为无可指摘，自己的心思意念洁白无秽呢？谁能再说自己无罪呢？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每个诚实的人都应该能够面对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人的罪性虽是无争的事实，但对人的罪性的根源却众口不一，长期争论不休。进化论者说，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因而人身上必然存留着动物的本性，即为生存而斗争的兽性，并认为这是人的罪性的来源。因为人也是动物，为保证自己生存的权利，必然会保护自己而与他人争斗。按照这种观点，人的罪性乃是符合情理、天经地义的。但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立论基础是缺乏依据的。 我们在第六章已经详细的讨论了，人不是由动物进化来的，而是神亲手所创造的。
其次，人的罪性何止是因为生存竞争呢？人在温饱有余之后，仍然往往表现出对名利权力的贪得无厌。人在自己通达以后，仍常常会对那些与自己的生存毫无威胁的人生出嫉妒、狡诈、残忍，这些都不是用人的动物性能够解释的。
更多的人认为，人的罪性是后天的，与教育有关。我国历来有荀子的人性恶与孟子的人性善之争。孟子主张人之初性本善，认为人的恶性乃是由后天的环境造成的，这种观点被普遍接受，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因此被广泛流传。不仅我国如此，西方也有类似看法。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和工业化的推进，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9世纪的西方呈现出一派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的祥和气氛。有很多人，包括不少基督徒，对世界的前途都抱着十分乐观的态度。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只要不断提高生产水平，发展经济，使人人可以生活得更好，只要大力普及教育，使人人能够分辨善恶，人类社会就会日臻完善，人的罪性也将随之根除。然而20世纪先后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目瞪口呆，战争中暴露无遗的人性的凶残暴虐，把人们的美好憧憬打得粉碎。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提高，并不会使人们的精神生活道德水准自动升华。教育使人明大义、辨是非、知法守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犯罪率，但却无法改变人们的罪性。教育、知识只可能使人们行事小心谨慎，恪守社会法律，但这只是在压制人的罪性，或使罪性更加巧妙、更加隐蔽地表现出来。气候一旦适宜，这些罪性便会立刻爆发出来。不久前，在一本书中看到一则故事，一个来自一个有吃人习性的部落的青年人到美国求学，完成大学学业以后，又回到自己的部落。几年后，他的一位同学从美国去探望他，发现他又恢复了食人习惯，非常惊愕，百般不解地问道，难道在美国多年教育对你的生活习性没有发生任何影响吗？他却微笑着回答说，当然有影响了，我现在吃人肉时已改用刀叉了。很多人都认为，只要有改革社会的良方，人的罪性就会逐渐消除。但是现实正好相反。据说有一次，《泰晤士报》举办征文比赛，征文题目是现今世界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不少人投去了洋洋洒洒的大部头文章，但有一个人的文章只有一句话，编辑先生，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是我。一语道破，入木三分。是的，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乃是人心不轨。如果能够把爱己之心变为爱人之心，小到家庭朋友之间，大到民族国家之间，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虽有许多治世仁人、改革家应运而生， 有过无数可歌可泣的奋斗和牺牲。然而，当他们登上权力的宝座时，过去深藏不露的罪性开始蠢蠢欲动，逐步表露，甚至恶性发作，于是开始退化沉沦，重蹈其改革对象的覆辙，进而被新的一代革新者所推倒取代。如此往复不止，令人惊叹不已。并非都是改革的宏图不可取，而是实行改革的人的心灵不够纯洁，无法将改革进行到底。社会改革固然可以带来一些暂时和比较表层的好处，但是不能够触及人心，人类社会就无和平繁荣、长治久安之望。人们逐渐悟到，人的罪性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形成的，也不能够用人为的方法去掉。人的罪性的根源，在圣经中有清晰的论述。在神创造的第六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而后神又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了亚当的妻子夏娃。亚当夏娃被造时是完美的、圣洁的，因为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亚当和夏娃被神安置在伊甸园，负责修理看守。神明确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在魔鬼的引诱下，夏娃和亚当背逆神的旨意，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他们与神断绝了交通，带来了灵性的立即死亡和肉体的必将死亡。这种灵性和肉体的死亡延及全人类，使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无一例外地变成了有罪的人。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类始祖的罪性的产生，乃源于对神所赋予的自由意志的滥用，对神的旨意的不顺服。始祖的悖逆，使人与造物主的交通中断，灵性枯竭，从此陷入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境地，不能自拔。他们的子孙一出世就具备利己的私欲，具有罪性。这里并不是说，因为始祖犯罪，神要株连九族，把罪名强加在其后代身上，使之背黑锅，乃是因为始祖的死亡的灵性代代相传。自私的核心使每个人必然要犯罪而成为罪人。如果一定要问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话，可以这样说，神造人时人性是善的，但人偷吃禁果之后，人性就变恶了。对始祖的后代，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一出母腹就有犯罪的倾向，或者说人性是恶的。有一次，一位慕道朋友把我叫到一旁，困惑地问道，基督教多数时候讲神的爱，可有时又讲天堂地狱， 这不是又哄又吓，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逼着人信吗？看着他真诚的表情，我无不同情地说，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但我只能坦白地告诉你，天堂和地狱是真实存在的。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死如灯灭，人肉体死亡以后，生命也随之结束。笔者在《神州时报》上看到一篇署名文章《死的幽默》，从墓志铭看东西方文化的反差，新颖而生动。文章指出，与东方人青山有幸埋中国的庄重相比，西方式的碑文则显得轻松俏皮。比如德国著名的创作家费希特1993年去世时，送葬仪式很隆重，但墓碑上只有两个字，剧终。法国钢琴演奏家拉姆斯弥留之际，嘱咐其学生在空白的大理石墓碑上刻一个金色的休止符。英国体育俱乐部献给前高尔夫世界冠军的花圈上写着，唯有这一次入洞是没有奖杯的。瑞士工商界为原著名建筑家杰克逊所立的墓碑上写着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实用面积十尺有余。美国一位黑人母亲为其14岁的打工仔题写碑文是收工。这些墓志铭的确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但是我想，如果这些碑文仅仅是表示人死以后便停止了在现今世界上的一切事业劳作的话，是挺形象的。但如果这些剧中休止符表示的是人的生命的永远结束，就值得商榷了。因为人的灵魂不死，肉体的死亡只是人的生命由一种形态转变为另外一种形态而已。几乎所有的文化都包含着生命不死的信仰。富莱恩写道，已故的美国总统第一夫人罗斯福·伊林勒在他的一篇专栏里写道，我在环球旅行中所遇见的人，几乎每一个都相信死后仍有生命。
1976年，盖勒普民意测验结果显示，有69%的美国人相信死后仍然有生命，这个比例从1948年以来一直维持不坠。人的一生太短暂了，
即使一位极有成就的人的一生所做的事也相当有限。所以苏格拉底说，如果死后没有生命，人生的价值意义都无从谈起。而且当一个人的学识日渐丰富，品格日臻成熟时，却已经到了晚年，到了生命的尽头。如果死后没有生命，就太费解了。犹如一位雕塑家呕心沥血几十载，雕成一尊近于完美的人像以后，却又突然把它打碎扔掉一样。当今世界充满着不公平，常常是作恶的人一生飞黄腾达，安享长寿，虔诚的人却一世颠沛劳苦，英年早逝。如果死后没有生命，死后没有审判，就没有任何正义和公道可言。可喜的是，圣经中有明确的关于生命不死，死后有审判的教导。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旧约中有不少见证生命不死的记载，新约中耶稣则多次谈到永存的生命、审判之日、天上的奖赏和地狱的刑罚。有人统计过， 耶稣所讲的36个比喻中，就有三分之一是与将来神的审判有关。当然，死后有生命的最有力的证据，乃是耶稣被钉死后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圣经中有灵魂不死的记载，也为现实生活所证实。在第一章中，笔者引述了罗林斯在《死怎么回事》一书中关于心脏病人灵魂出窍的记载。去年我又得知几位朋友也曾有类似的经历。最新的一个见证是我不久前听到的。当时我正飞往德州的达拉斯市，我邻座的是一位美国牙科医生，利用学校放春假的机会到德州度假一周。他告诉我说，他生第一个孩子时，因婴儿体重超过10磅，而且头特别大，发生难产。他突然发现自己离开了自己的躯体上疼，并看见一大群医生护士围在他病床四周忙碌。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别急，你一切会好的。然后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躯体中。事后他问医生护士和家人，知道并没有人向他说过这句话。这是我亲眼见到的灵魂出窍的第一个见证人。我问他，我是否可以向他人分享你这一经历呢？他回答说，当然可以，这是完全真实的。生命不死，灵魂不灭，那么人在肉体死亡以后会到哪儿去呢？答案很清楚，不是进天堂，就是去地狱，别无选择。一般圣经学者认为，天堂或地狱是主耶稣再来审判世界以后人们的最终归宿。主耶稣再来以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肉体死亡以后，其灵魂分别暂时到乐园或阴间。天堂是一个真实的地方，是使徒保罗所说的第三层天，他曾经被神提到那里。有人认为环绕地球的大气层是第一层天，群星聚集的地方是第二层天，第三层天是天堂，是神的家。天堂究竟怎么样呢？启示录用碧玉墙、珍珠门和黄金街等来描述天堂的美好，但天堂的实际情况是我们现在难以了解的。按照圣经的记载，有几点是比较明确的。在天堂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天堂是圣徒聚集的地方，我们不仅可以与我们所怀念的在基督里睡倒的亲人相见，而且可以与旧约和新约中的圣徒、历代教会的伟大领袖和来自各方各国各民族的信徒亲切交通。天堂是圣洁快乐的地方，是众子民敬拜侍奉神的地方，是享受与神的同在、有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的永恒之境。天堂不是虚构或幻想，而是真正的地方。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以亲切而肯定的语气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地狱的存在像天堂一样真实。圣经多次谈到地狱是永受责难的地方， 是神倾倒怒气之地。黑暗、痛苦、哀哭切齿之处是永刑之地。天堂和地狱无法相通，但天堂和地狱都会持续到永远。地狱是极度阴森恐怖的，很多人不愿意想它，甚至不愿意别人也提及它，但地狱的存在是真实的。所以耶稣在世时曾多次论及地狱。耶稣受难前给门徒的最后教训，再次讲到末后的审判，被咒诅的人要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刑里去，而义人要往永生里去。地狱纵然可憎可怕，却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人犯罪的结果使死亡和痛苦进入人类。生活水平、医疗水平的不断改善，人的平均寿命可以不断增长，但死亡是无法避免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肉体的死亡固然可怕，然而人犯罪的最严重的恶果乃是世人与神的关系的断绝。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被神逐出伊甸园以后，虽然又活了许多年才去世，但他们的灵命在吃禁果以后就立即死亡了。他们吃了禁果以后马上开始躲避神，与神关系的中断就是人的灵性的死亡。也许有人一时还认识不到其严重性，他们想，我不认识神，心中没有神，不也活得好好的吗？神是宇宙万物的源头，是生命的源头，人如果和神分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几十年短暂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人与神隔绝，就意味着在肉体死亡以后，人的生命要永远进到那与光明、喜乐、圣洁相隔绝的地狱中去，这是永远的刑罚，是没有终结的死，圣经称之为第二次的死。常有朋友问，如果神真希望我们认识他，他直接向大家显现一下，我们不就都相信了吗？是的，神巴不得让大家有机会面对他，然而人无法面对神，除了造物主与被造物的人在知识、智慧、时空方面的难以想象的巨大差异之外，神与人在道德属性上的不兼容是人不能面对神的另外一个原因。神是光明、公义、圣洁的，而活在罪中的世人却陷在黑暗、不义和污秽之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圣经中那些见得神的荣耀的先知们，无不自觉罪孽深重，无地自容。先知以赛亚年轻时看见坐在宝座上的神的时候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使徒约翰年老时被放逐在拔摩岛，见到天上异象，写下了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当他见到复活得荣耀的主耶稣时，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古圣先贤尚且如此，我们一般世人面对神就更无法存活了。罪带来无可挽回的永远的隔绝，是与神这唯一的真正生命的断绝， 是属灵的死，是最为可怕的永远的死亡。耶稣对他所选召的12个门徒训示道，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世人如果在今世故意拒绝耶稣这位真神，到末日就会永远灭亡。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人犯罪的另一个恶果是为自私所困，被罪所捆绑。所谓做罪的奴仆，就是在罪的奴役辖制之下，没有不犯罪的自由。许多人酗酒抽烟，许多人吸毒，生活放荡，他们并非不知自己的恶习有害，也不是不想改邪归正，然而多次下决心，就多少次故态复萌。
林志平的著作《舞台》，这一本书记载了十几个生命的真实故事，其中有些是吸毒的青少年。
看到当事人的叙述，对吸毒的危害才有了较深的认识。现在将一位受害者的自述摘录如下。最初吸食白粉的时候，心里仍然自负，以为别人会上瘾，自己就不会上瘾，就算上了瘾，我说要戒就可以立即戒掉，不像这般又瘦又弱的道友。于是我就吸食了第一口白粉，这个毒钩就从此紧紧地勾住了我。这十几年来所过的可谓是非人生活，虽然有人的躯壳，但却好像行尸走肉一样，全无理性。那时我人生的最终目标便是白粉，为了白粉，我不惜铤而走险，不择手段的弄钱。当我有力气时，便拿刀去打劫去抢，当我无力气时，便拿家中的物品去卖。我吸食白粉，妈妈好伤心，其他的家人则当我不存在，只有妈妈常常流泪劝我，难道我真的不想戒吗？真的想吸食一世的白粉吗？其实我内心很痛苦，屡次想戒，但都失败了。在出监或离开戒毒所之前，我何尝不曾立下大志，出去以后再也不吃白粉了，做一个好人，赚钱，过正常生活，孝顺父母。但好真实的一句话，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使我思想到人根本没有力量，人是软弱的。
屡次在出监以后又在上瘾，家人对自己已是心灰冷淡，连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得救，将来不是打白粉针打死，便是给警察打死，或者老死在监房。这极为形象地勾画出人在罪的奴役之下的凄惨光景。吸毒问题使香港当局十分头疼，各种措施都采用了，却收效甚微。后来一位叫陈保罗的牧师创办了福音戒毒所，不靠药物，不凭己力，只靠耶稣，使一批又一批的吸毒者绝路逢生，彻底地戒掉了毒瘾，并且获得了神所赐的永远的生命。这不仅使冷眼旁观者刮目相看，而且香港当局也心悦诚服，拨专款帮助陈牧师扩建福音戒毒所。诚然，一般人所犯的罪并非像杀人、吸毒等这样大，其后果也没有那么严重。 但每个人受罪的捆绑的程度却和吸毒者没有两样。有人做金钱奴隶，有人做名利的奴隶，有人做事业的奴隶，有人权欲熏心，有人沉溺色情，有人长于心计，有人苦读争竞。我们并不是不想改，但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们，我们都陷在罪中无力自拔。罪还使人难以和他人相处，不是轻看别人就是嫉妒别人。平时尚能友好相处，利害关系发生冲突时却难以相让。我来美国以前曾听人说，东方的嫉妒和西方的嫉妒不一样。东方的嫉妒是你好，我就千方百计地把你拉下来，不让你好。西方的嫉妒则层次较高，你好，我要加倍努力赶上你，比你更好。赴美国十几年，我才有了自己的体验。美国一般人之间的利害冲突远不如国内那么尖锐，所以人际关系比国内较为简单。然而当个人利害发生冲突时，西方的嫉妒若不比东方的嫉妒变本加厉的话，起码也是毫不逊色，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乃是人的罪性所致，东方和西方没有本质差别。个人间如此，集团、国家间也是如此。一切战争、斗殴皆出自个人或集团的私利，只有以一己代替养己，才能化干戈为玉帛。总之，自从始祖悖逆神以后，世人就陷入罪中不能自拔。人们试图与罪抗争，却无法取胜。有人说，人只能在大罪和小罪之间选择，却不能弃罪从善。世人在最终的情况就像一个人溺于水中一样，怎样挣扎都是徒劳，必须有他人的抢救才能上岸。只有对自己的罪性有了清楚的认识，我们才渴求帮助。只有了解到我们无力自拔，我们才会需要一位救主。深爱世人的神为我们预备了摆脱罪恶的救恩，差遣耶稣降世为人，成为拯救人类的救主。著名的约翰福音三章第十六节集中表达了神拯救世人的伟大救恩。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按他的形象所造的人类，人类犯罪与神隔绝以后，神仍然深深地爱着并眷顾着世人，要把他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怎样救呢？神是圣洁的，污秽的人不能见他面。神是公义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因此，人只有悔改认罪，改邪归正，才能够重新回到神的国度。旧约时代，神与以色列人立约，只要遵守十条诫命，就能够得到神的喜悦。然而事实证明，被罪奴役的世人无论如何努力挣扎，都不可能完全的永远的遵循神的诫命。神要以此封住世人的口，表明活在罪中的人无法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所以到新约时代，神用了新的拯救方法，让他的独生子取了人的样式，无辜地被定罪， 将世人的罪都归到他一个人身上，代替众人在神面前受审判，做了世人的替罪羔羊。他用他的宝血将一切信他的人的罪洗净，得以称义，成为永生神的儿女。使徒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就是神的救恩，是一切相信耶稣的人白白得到的恩典。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将得到永远的生命，不信耶稣的人将在永远的死亡中沉沦。只要一个人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世人的罪被钉死，三天后复活升天了，因而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这人便成为一名基督徒，得到了神的救恩。我们常常听到重生、得救、称义、成圣这些说法，他们是神的救恩的具体内容。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按字面解释，重生就是再生一次。人从母腹出生，得到了属血肉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时候，神就把生命赐给我们，让圣灵永住在我们心中。也就是说，神又生我们一次，使我们得到了永远不会朽坏的生命。所以彼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世人都犯了罪，本都要受到神的审判，灭亡在永远的刑罚里。而耶稣替罪人死，使一切相信他的人的过犯得以涂抹，罪过得到赦免，不再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得救。神的义，因信基督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人相信耶稣以后，神就不再看他是罪人，而看他是义人，是自己的儿女。人从罪人变成义人的这一身份的改变，叫做称义。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当一个人接受耶稣后，不光洗净了外面的罪行，同时得到了神所赐的生命，本性发生了变化，开始从世俗区分出来，成为圣洁，这叫成圣。所以重生、得救、称义和成圣，是人信耶稣以后所得到的救恩的四个方面。罪得赦免，脱离永死是得救，接受神的生命，做一个新造的人是重生，从罪人变成义人是称义，将自己从世俗分别出来归于神则是成圣。人一相信耶稣，就立即得到这四个方面的救恩，并没有先后次序之分。但是信主的时候，我们虽也像重生和得救一样，一次就得着了义人和圣人的地位和身份，但在实际生活中称义成为圣洁，则需要一生不懈的追求和长进。信耶稣不光是追求善行，乃是要得到生命，得到从神而来的永远的生命。信耶稣不只是洁净外表， 而是要改变人的内心。只有敞开心门接受耶稣，借着圣灵的进驻，有了神所赐的永远的生命，人从里到外的脱胎换骨的改变才有可能，才能活出而不是做出耶稣的样式来。信耶稣得生命，这是基督教最超越其他宗教的地方。一个做了很多坏事的人，只要一相信耶稣就能上天堂，而一个人一生中做了许多好事，仅仅因为不相信耶稣就要下地狱。耶稣岂不太武断？基督教岂不太不公平了吗？这是很多慕道友朋友心中的结。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虽然从人的眼光来看，世人有好人坏人之分，但每个人都是罪人。人们犯罪的方面、方式、程度各有不同，但人的罪性却无本质差别，因此在神看来，世人都犯了罪，只有较好的罪人和较坏的罪人之分，而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其次，不相信耶稣的人要下地狱，并不是神把他们推进地狱，而是他们自己要去。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上文谈到那位被捉的行淫的妇人，耶稣是如何处置的？当法利赛人自知有罪，不敢拿石头打他，并一个一个的全走出去以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想要审判人的法利赛人却首先被耶稣审判，犯了奸淫罪的妇人反而没有被耶稣定罪。这妇人犯罪，证据确凿，不论如何处置他都无话可说，只有低头伏法。但耶稣却出乎常人意料地宽恕了他，同时耶稣并没有放纵这位妇人，而是严肃地劝诫他说：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主耶稣公义慈爱的形象呼之欲出，这位妇女很可能在耶稣大爱的感召下从此远离恶行，弃旧图新，她很有可能从此跟从耶稣，得到永远的生命，这正是耶稣降世的目的。既然如此，不信耶稣的人为何又会被定罪，要下地狱呢？很多人都认为，不信之人的罪是耶稣加给他们的，作为不信他的惩罚，然后把他们赶到地狱里去。其实这是因果倒置的误解。不信的人的罪不是耶稣加给他们的，是他们原本就有的。耶稣曾经庄严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世人都有罪，生活在黑暗之中，相信耶稣乃是使人洗净罪污，进入真理、圣洁，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得到永恒的生命。拒绝耶稣，人就仍然生活在黑暗之中，只能与神的永恒永远隔绝，这就是地狱的光景。所以耶稣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我的一位美国老师前几年在一次例行身体检查中，医生发现他的前列腺似乎有些偏大，他本人毫无不适感觉。医生为了慎重起见，仍取样做了活检，结果发现前列腺已经发生癌变。这位老师遵医嘱，在病情确诊后第二天就做了切除手术，治疗很成功，至今没有复发。现在癌症是人类生命的最大威胁，常常当人们有了症状去检查时，病情已经到了中后期，已有扩散，很难根治。直到现在，癌变的原因并不清楚，除了切除、放疗或化疗以外，并无更有效的办法。所以，人们尤其步入中年以后，每年做例行的身体检查是极为重要的。如果一位医生告诉一位体检者，他已经被确诊为癌症，所幸还是早期，细胞还没有扩散，只要立即手术即可根治，否则就有生命危险。我想，即使该人心中惊惶，但一定会与医生配合做手术。他恐怕不会说，医生，你怎么会这么武断？我非得听你的话，动手术才能活，不听你的话，不做手术就要死。因为他知道癌变是致死的原因，医生是在帮助他从癌症当中夺回生命。灵命的情况也是如此，很多人都不知道或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罪。耶稣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而罪是造成我们与神隔绝，进入永刑永死的病因。所以按着世人的本相，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审判后应下到地狱中去。但神爱世人，耶稣不仅指出世人的病症是罪，而且给世人带来了神的救恩。神的药方是，只要真心悔改，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人的罪就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病就被根治了，人不再死亡，不再下地狱，反而要上天堂得永生。无论是何种类型部位的癌，只要是癌，不治都会导致死亡。同样，只要有罪，不论大小轻重，如果不被耶稣的宝血洗净，都会使人走向永远的死亡。所以耶稣来并非是要把无辜的人推到地狱里去，而是要赐给罪人一条逃离地狱的永生之路。如果有人要下地狱，是他自己选择要去的。有人说，地狱的门是从里面关上的。神爱世人，为之预备了救恩，但神同样给人选择了接受和拒绝救恩的自由。亲爱的朋友们，您选择哪一条呢？有人说，我计划等到临死的时候再信耶稣，这样今生今世我可以随己意尽情地享受生活，死后又能够进天堂，岂不是两全其美吗？从世俗观点看，这是左右逢源，面面俱到。然而这种计划的结果并非如预想的那么美妙。一个真正相信耶稣的人，首先是要认罪悔改，从以自己为中心的私欲中解放出来。信了耶稣以后，神要把信徒的个人第一、他人第二、神第三的道德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变成神第一、他人第二、个人第三。把进天堂作为信耶稣的动机之一是无可厚非的， 谁不愿意不下地狱而上天堂呢？但如果把自己进天堂作为信耶稣的唯一动机，就不可取了，因为这仍是一种自私的动机。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神拣选我们成为基督徒，不仅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乃是要我们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相信耶稣进入天堂。如果一个人仅仅满足于自己得到神的爱和帮助，满足于自己能进天堂，而不尽力去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得到神的爱，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天堂，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因为神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这种仅满足于个人得救，不为主耶稣做工的人，不一定被神悦纳而能够进天堂。在临终时真正悔改得救的人是有的，但这种事前预谋好，仅为了自己能够进天堂而在临终前才相信耶稣的人，绝不可能真正认罪悔改，因而是与天堂无缘的。耶稣警告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口里说自己是基督徒，或从事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不一定是真信徒。假传道赶鬼行异能之名，行利己之实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只有遵行神的旨意，爱神爱人如己的人，才与天国有份。是真信徒还是假信徒，他人难以判断，他人也不宜论断，但神和他本人都十分清楚，将来面对神的时候都会做出裁决。富莱恩意味深长地说，有人说天堂里有三件事令人惊奇：看见一些我们以为不会上天堂的人，发现我们所期待的某些人不在那里，发现自己在那里。筹划着临终时才信耶稣的人，以为今生今世按自己的意思去生活并快乐无比，这种观点与现实生活正好相反。美国作家马可·吐温曾经说过，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几十年中，一件有绝对意义的事是寻求内心的平安，这是他对人生的深刻洞察。现代人的难处就在于内心没有平安，无法把握明天，焦虑愁烦是现代人的难处之一。我们常常说，除了自己以外什么也靠不住，主张个人奋斗，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事情却不是自己能够把握得住的。对赴美学生学者来说，从入学邀请通知书到出国签证，从资格考试到论文答辩，从第一份工作的面试到日后的各种变动，成败难卜，多少时候我们是在忐忑焦虑的等待中度过的呀。人生既短暂又漫长，但纵观一个人的一生，关键的往往只有几步，一步之差，人生迥异。我们经常觉得被推到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下一步往什么地方走，瞻前顾后，举棋不定，深感自己智慧不够用，洞察力不够强。我们多么希望 能有人能够为自己指点迷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中国俗语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天似乎还是样样不缺，明天就可能变为一无所有。我的不少朋友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勤奋刻苦，在美国各行业中都干得相当不错，有的已经成为高级主管或经理，有的还常常受到上司的嘉奖。当他们觉得可以稍稍吐一口气的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裁员会踩到他们头上，一切顿时依托。工作变故、婚姻的危机、亲朋的离世或自己健康的衰退，往往会突然临到，使我们手脚无措。正像圣经中说的那样，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尤其在当今社会，节奏快、变化大、竞争强，我们时时在为生存生活而挣扎奋斗，缺乏安全感，内心自然没有平安。不能寻找生命真谛，心灵饥渴空虚是现代人的难处之二。以色列伟大先知摩西在诗篇第90篇中写道，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寥寥数句，道尽人生。虽然人的一生各不相同，有的很通达，有的很坎坷，有的很显赫，有的很平淡，有的很富有，有的很贫穷，有的长寿，有的早逝，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人生是寻梦。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编织的美妙的梦想，并一步一步的，一年一年的，一生一世的，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的奋斗着，挣扎着。人们常常在想，等我越过什么关口，获取的什么成功以后，那时将是多么美好啊。正是这种对未来的向往，支持着我们不必艰辛、不顾烦恼的一站又一站的紧张的追赶着人生的列车。然而我们也发现，梦想实现的过程似乎又是希望破灭的过程。取得某一个成功或达到某一项预定目标所带来的欣喜欢乐是如此短暂，马上就被新的压力和愁苦所取代。我来美国后的经历也是这样。当博士生时，因为一个学期只有2个多月，往往从第3个星期开始，各门考试就接踵而至。考试是一锤定音，考砸了连补考的机会都没有。我一共要修15门功课，如果其中有3门是 C， 就要卷被子走人，不仅奖学金要告吹，而且将永远没有资格在该校拿学位，其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我全力应付各种考试，不敢有半点松懈。到期末，各门课的期中考试到了，学期的论文也该到期了。我常常在期末的时候都要连着熬几个通宵，放假以后连睡2-3天来补觉。当时我常想，什么时候把功课修完了，没有任何考试了，就真正解放了。
当我终于修完全部课程和通过了连续3天闭卷笔试的博士资格考试以后，确实清醒了好几天。
可惜好景不长，论文实验的压力马上就扑面而来。想到要定期拿出实验结果，写出论文和通过答辩，轻松感 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现在从我取得博士学位到今天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从博士后到教职，各阶段性目标相继达到了，也实现了五子登科，然而并没有感到轻松和满足，仍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难以尽数的压力。我信主以前，心灵深处更有一种无可言状的惆怅和空虚。我想许多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刚买的一部新车我们会爱护备至，但过不了几年车开始出现毛病，车体开始出现锈斑，我们也就不在乎它了。从一套公寓搬进一幢房子，开始时会感到相当宽敞舒适，可过不了多久就习惯了，再没有新鲜感了。当自己的论文变成印刷体时会激动一阵儿，可多发表几篇以后就感到平淡无奇了。没有钱不行，但有了钱又带来新的问题，多余的钱如何处置呢？存银行利率太低了，炒股票又担风险，真正发了又担心被谋财害命。难怪芝加哥的富人区是需要心理治疗的人最多的区，不少人追求成名，可多少名人却又渴求着能过上普通人正常的生活。在人生中与忧愁烦恼相比，人的喜乐太短暂和太微不足道了。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大都用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来衡量人生价值，强调立德、立言、立功，认为如能为社会留点什么就不虚此生。然而在人类历史中真正有资格做到这三立的恐怕只有极少数人。按这样的标准，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又有什么价值可言呢？再者，即使那少数在历史上留下印记的人，他们是否能够真正体察人生的价值呢？所罗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显赫、最富有的国王，他在位40年，把以色列建设为当时中东最强大的国家，并且令普天下的王来求见和进贡。他的财富无数，一切银器都是金的，银子多如石头，他还有1000嫔妃伺候着。可这样一位国王在年老时回顾人生的时候，却发出了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深深叹息。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虽然席卷欧亚大陆称雄一世，
后来却染疾而终，年仅30多岁。据说临死时他吩咐部属在他的棺材两侧挖2个洞，让他的2只手从棺中伸出来，以便告诉世人像他这样的伟人离世时也是2手空空的。圣经说人怎样从母胎赤身出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一切功名利禄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渐渐褪色，而且终将归于乌有，我们中华民族也深知此理。张毅在《离庭宴》中这样写道：多少六朝兴非事，皆入渔樵闲话。当年那些英雄业绩，到头来只不过成为渔夫樵夫闲言碎语的话题而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借《好了歌》极其深刻地道出了人生的虚空。世人都说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
黄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说神仙好，唯有金钱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积到多时眼闭了。真是句句震撼人心。有人说，人生的难处在于得不到失望，得到了绝望。还有人说，如果你想最深的伤害一个人，就把他想要的世间的一切全都给他，这样对方就毫无希望可言了。这些话乍一听觉得很离奇，但细细品觉却滋味无穷。为什么人会这样呢？原来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神将他的灵植在人的心中，因此人生来就有对永生的向往和渴求。然而世人奋斗所得，没有一样东西具有永恒的价值，故内心深处总是空虚。法国著名科学家巴斯葛将此称为人心中的神形空虚处。除了神的灵外，世间一切东西都无法将它填满。认识神以前，这种空虚感折磨着每一个人。难于面对死亡，内心惶恐，这是人生的另一大难处。按唯物主义观点，有生就有死，人死如灯灭，是顺乎自然的事。但当死亡真正来临时，多数人皆不能够泰然处之。有人说，人是唯一知道自己要死，又不得不死的高等动物。人百十年的寿命确实太短暂了，步入中年以后，日子过得更快，有时候快得叫人心里害怕。大伙儿都知道，北京大学聂原子等人于1966年5月25号贴出的那一张大字报是文化革命的前奏。大字报贴出后当天的情景在我脑子里还非常清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可是从那天到现在，33年已经逝去，真叫人难以相信。33年，一个人的一生能有几个33年呢？多数人连3个都没有。人过30，天过5。庆祝前，我不愿意过生日。过生日不仅是长了一岁，更是老了一岁，少了一年。常有来日不多了，来日可数的感叹。奋斗半辈子，刚想喘口气，却不知老之将至，内心的惆怅空虚，笔墨难以形容。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相当气势磅礴的，
然而诗人在最后却无不忧戚地说道：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因为《火烧赤壁》中的风云人物周瑜20几岁即官拜中郎将，而苏轼写这首词时正官贬黄州做团练副使，而且已经将近50岁了。读到这类词的时候，我常有共鸣，甚至黯然泪下，乃同命相连也。不仅如此，随着年龄增长，身体素质也开始下降，时有病痛，还时常疑神疑鬼，怕身患绝症，不时感到死神的逼近。医药科学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的平均寿命可以延长，但仍然不免有一死。人渴求永生，却苦于无门。 由于人的种种难处，加上罪的捆绑，人无法凭己力冲破痛苦的网，以为随自己的心意去生活便能够心满意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还有人说，基督教强调的是死后的永生，我所追求的却是在死之前如何使今生快乐。是的，不信主的人事业有成，婚姻和谐，富裕通达，也不乏其人。但一个敢于诚实面对人生的人，却无法否认在这种成功、和谐和富足的光环之下，掩藏着的是充满着挂虑、痛苦挣扎和饥渴的心灵，只是他人不一定知晓而已。按世人的本相所追求来的各种快乐是转眼即逝的，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空虚和不尽的忧愁。此外，以为永生是人死后的事，乃是一种误解。前面已经谈到，信耶稣是要得到神赐给的新的生命。当一个人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的时候，神的圣灵就永驻其身，信徒便与永生的神相连接，就有了永生。正如圣经所教导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从一个人相信耶稣的时候就开始了。基督徒不仅有在肉身死亡以后进入天堂与神同在的荣耀的盼望，同时也有平安、喜乐、丰盛的今生。主耶稣恳切地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又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耶稣的门徒根据他们的切身体验劝诫大家，应当义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们虽不能够掌管明天，但有这位全知全能的宇宙万物的主宰在前面指引，我们的内心岂不会大感平安吗？相信耶稣后，我们便成为神的后嗣，生命注入了永恒，心灵真正得到满足。我们知道，在地上的短短百十年远不是生命的全部，就不会拼命地抓住名誉、金钱、权势等不放，而能够真正超脱、淡泊，去掉许多烦恼。在逆境中，基督徒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在困苦中，基督徒懂得，我们这至暂至短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使我们得到安慰和力量。有人说得好，基督教信仰不是用来解释苦难，而是用来承载苦难的，这样的生活才真正是喜乐的。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基督徒明白，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开始。 死亡是一扇门，通向更丰盛美好的境界。因此，基督徒能坦然面对死亡。有一次，我的儿子突然对我说，只有基督徒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做视死如归。他所悟出的道理很对，很多人都说视死如归，可归到哪里去呢？基督徒很清楚地知道，他们将归到主耶稣在天上为他们预备的家。与前面谈到的墓志铭相比，基督徒的生死观更加超然、深刻和机智。伯莱恩在《人是什么》一书中有两个例子。波纳尔有一次将他的《立位记注释》送给斯布珍，斯布珍从这本书受益不少，于是又将这本书寄还给波纳尔博士，请求他将他的签名和照片附在书内。波纳尔不久之后寄还这本书，并附上一个字条，上面写道，亲爱的斯布珍，这里是我的书，并附有我的亲笔签名和相片，如果你愿意再多等一小段时间，我就会比相片上更好看一些，因为我将要去见他，那时我就会像他了。著名的圣经教师爱因塞有一次说，他不需要昂贵的墓碑，他只要一块空白的牌子，上面写着靠恩典得救，得到更新和修补之后再出来。
1996年3月份发行的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通讯第三期上，
这两个机构的创建人雷兆枕夫妇冲破传统的阻力，将他们的遗嘱公开刊登出来，决定把他们的大部分遗产奉献给这两家机构。雷妈妈还写了我的遗嘱附录，感人至深。她说，一，我回天家后，我身上任何一部分还能用的，请用来帮助需要的人，先是基督徒，后是一般人，然后将剩下的烧成灰，绝不要按人间遗传有什么向遗体告别。二，我的骨灰最好撒在我住的房子前后松树旁，因为那是很好的骨肥，而且方便。我一生在此房住得最久，从建筑维修一直到我回天家，都有我的爱和关怀。但如果要来的接班人不喜欢，也可以将我的骨灰装在普通玻璃瓶内，用墙胶封住。千万不要买特别的骨灰盒，太贵了，没有意思。等有人回大陆游玩，顺便可以带到张家界国家公园，撒在风景最美的地方。张家界在湖南长沙附近，那是我人间的故乡。我这样做是要免去占人间一席可用之地。旧约虽有亚伯拉罕买地葬撒拉，但新约就完全没有提这样的事了。三，我走后希望不要有任何悲伤情绪，反而要快快乐乐。如能行，请举行一个欢送雷妈妈回天家的布道大会。我争取录好最后一次传福音的讲道录音，如果没有，就请牧师传福音，或任何弟兄姐妹做见证救灵魂，那才是最合神心意的大事。四，在欢送会上，只在我相片下放一盆鲜花。如有任何人送礼，请将钱奉献给主爱中华录音侍奉中心和中国基督徒作家基金会，帮助救国救民，建立天国的事业。谢谢大家的合作。亲爱的朋友们，基督徒们所展示的人生观、精神风貌，不正是我们所渴求的吗？ 为何非要等到临终前，而不是现在就接受主耶稣呢？常常听到朋友这样批评说，有些基督徒弟兄姊妹的表现还不如一个并不是基督徒的人，我何必要成为基督徒呢？是的，一些基督徒确实不怎么样，这样的基督徒在生活中缺乏见证，以至于使一些追求真道的朋友们的心冷淡下来，他们将来在神面前是要做出交代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常常省察自身，是否活出基督的样式。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能否从我们的言行当中受到激励呢？但对于慕道友而言，某些基督徒的表现不应当成为自己相信耶稣的障碍。基督徒也是人，也是罪人。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他各方面都比别人好，只是他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愿意耶稣主宰他的生命而已。一个基督徒已经得到神所赐的新的生命，是一个罪得赦免的人。但基督徒仍然生活在世俗之中，同样面对各种诱惑和试探。一个基督徒灵命长进的快慢，主要取决于他对神的顺服程度。因此，基督徒不是十全十美，他们有软弱、失败之处，也在情理之中。但从总体来看，基督徒的道德水准是高于非基督徒的，这也是事实。只定睛于少数基督徒的表现，容易出现偏差，何况基督徒还有真有假呢？另外，是否要做一名基督徒，应当基于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一位基督徒作家仲肯地指出，历代以来，教会并非无事，一切的罪恶和失败，一切牧师神父所行的策略，所施的迫害，所发的宗教狂热，都使教会蒙受耻辱。但不可否认的是，基督教依然保有创教者的特性和榜样，这才是真正更新力量的源头。教会近2000年的历史中，确有不少失误，也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直到今天，一些名传道人的丑闻被曝光也时有发生。但基督教并没有衰败下去，而是不断成长。其根本原因是基督徒所跟随的耶稣基督是真神。做一个基督徒，就是和这位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得到神的生命，进入永恒。如果因为少数基督徒的不佳表现、延误，甚至因而放弃了自己与永生神和好、回到神的国度的机会，岂不是因小失大，太可惜了吗？有时在我们邀请朋友们参加查经班或教会活动时，对方会拒绝说，现在太忙了，实在抽不出时间。还有的说，等毕业以后，有一份较稳定的工作以后再说吧。还有人说，等将来退休以后，有空再好好的研究研究基督教。他们这样说，可能都是推脱之词，也可能真是这么想的。要说忙，确实大伙儿都很忙，在美国尤其这样。但基督教信仰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基督徒并不是比他人更闲暇才做基督徒的。相反的，根据我的观察，基督徒往往比非基督徒更忙，他们能挤出时间来追求真理，传扬福音，是因为他们深知基督教信仰对自己和每一个人的极端重要性。一个人再忙，每天总会有一点时间来看看报纸、杂志，看看电视，与朋友们聊天，或者做一些休闲活动。如果我们把信仰问题摆在这一切的后面，自然排不上队。 如果把信仰问题往时间表的前面排，时间就挤出来了。但要把信仰摆在重要位置，首先要了解它的重要性。只有参加一些有关活动，或自己读圣经以后，才有可能懂得其重要性。否则，一个人很难有时间思考信仰，这就形成了一个负循环。所以笔者力劝朋友们可以咬着牙硬挤出一点时间去了解基督教，开始一个良性的循环。一天只有24小时，做这事就不能做别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说，追求信仰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时间上是矛盾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时间是神创造的。诗篇作者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圣经还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可能大家都曾迷过路，夜间迷路更会使人心里不安，越迷路越走得快，东撞西撞，都无暇冷静下来辨别一下方向。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忙于应付各种事情，但常常事倍功半，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认识了神这位宇宙的创造者，更多的了解他的心思意念以后，我们一定可以有更多的智慧和更深的洞察力，可以事半功倍，提高时间有效率。所以追求基督教信仰并非浪费我们的时间，而是为了更好地使用神给我们的时间。有的朋友担心，做了基督徒后就得读经、祷告、参加教会各种活动，凡事需查看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否符合圣经，而且还得向他人传福音，这岂不是被束缚捆绑住了吗？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曾如此担心过。但作为过来人，笔者可以告诉大家，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自由不等于随心所欲。上面已经说到，人随心所欲的做事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说一个人做事驾轻就熟，或者是游刃有余，或者说某人的艺术造诣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是指他们掌握了所从事的工作的规律，完成了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所以只有循规律才有自由，正如火车必须在铁轨上奔驰，轮船飞机一定要按着既定的轨道航线行驶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一个人只有进入神所启示的真理，才能够脱去罪恶的捆绑，获得真正的自由。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了新的生命，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都改变了。很多人一心盼望着去查经班、去教会做礼拜，并十分愿意把福音传给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这一切活动都显得如此的自然和心甘情愿。在信主以前，视这一切为负担和约束，信主以后，这些事却化为生活的一部分，情不自禁地会满怀喜乐地去做，因为神把我们彻底改变了。不少慕道朋友有追求的心智，经常参加查经班，对基督教也有了很多了解，但很容易陷入一些没有清楚答案的问题中，并认为只有把一切疑问都弄清楚了才能够信耶稣。这种想法并不坏，但却做不到。圣经问世已经2000-3000年了，但其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三位一体、预知与预定等问题， 至今并没有弄清楚。因为人的知识智慧有限，正如保罗所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另外一些问题是属于神的主权问题，我们作为受造之物也无法搞明白。然而神知道人的有限，他怜悯我们，所以圣经中把救恩的道理讲得非常清楚和明白，各种背景的人都可以读懂，只要愿意相信耶稣，人就能得救。要把一切问题都搞清楚了才信，就等于是不信，因为把一切都搞清楚是不可能的，人人所能够理解的神的救恩的道理已足以成为相信耶稣的根基了。根据不少人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时时把握住耶稣复活这一事实，能时时记住我们受造之物与造物主的极巨大差异，能时时站在我们受造的本位，很多疑问就迎刃而解或自动消失，有助于我们从牛角尖或迷宫中走出来。前几年笔者主张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把问题搞清楚以后再信，这样根基比较坚固，一旦相信耶稣以后就不易摇摆。但几年的经历使我的观点有所改变，我现在主张，无论是因为心灵顿悟，还是因为疑问得到基本解答而相信耶稣都很好。神是很奇妙的，无论从哪一种渠道进入他里面，他都会帮助改变我们。像笔者这样经由理性思辨相信耶稣的，神会让我在感性上经历他的同在，知道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因心灵顿悟而信耶稣的人，神却会让他们在知识上、理性上更多地认识他，使其信仰有根基，并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1992年，当我妻子和我准备受洗的时候，我们的大孩子也表示要受洗。我考虑到他当时只有13岁，问他是否可以等长大一些，心里更清楚一些再受洗，但他说他已经清楚了。于是我们三人一起受了浸。此后他随我们参加查经班和教会活动，我们并没有在信仰的知识上专门帮助过他。前几年一位博士生来参加我们查经班，提出很多疑问，虽然经过大家解答，他仍然满心疑虑。查经结束以后，他一下子把我们的儿子叫住了，你这么小信耶稣吗？你能不能对我说一说你为什么要信呢？当时别的人正在和我说话，我不知道孩子能否回答，但又不便于立即走过去助阵，只好留一只耳朵听他们对话。没有想到我们的儿子1、2、3、4、5、6一口气向对方说了一大套道理。那位博士生听得一愣一愣的，并说，啊，还有点道理，我得好好想想。这事使我很得安慰，从哪个途径信耶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信耶稣。现在我甚至觉得心灵顿悟，心头一热便信耶稣的更好，因为这样相信以后虽然有可能会有摇摆，但他们已经进入了神的国度，神会帮助他们的。走理性思考这条路似乎显得稳固坚实一些，然而这条路的危险在于，所有的思考或挣扎都发生在相信耶稣之前，万一不能相信耶稣，仍不能与天国有份，一切就变为徒劳。另外一些朋友已经基本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心里总存在着一些疑虑， 他们已经相信到80%、90%，甚至99%，但仍然觉得没有十分把握，因此长时间犹豫徘徊，裹足不前，内心充满了挣扎。经和不少这样的朋友深入交谈以后，我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他们的认识完全停留在理性和科学层面上，缺乏一个信心的飞跃。
前几章已经论述过，基督教信仰是客观的，因而与理性科学没有根本的矛盾。但人的理性和科学都很有限，单凭理性和科学是无法找到神的。神是个灵，所以寻找他要用心灵和诚实，在理性和科学思辨的基础上，必须凭信心跳跃和神建立关系，才能够建立信仰。
他们的难处就在于跨不出信心的这一步。他们说，他们缺乏一种感觉，也渴望神能向他们显现一下，以便下最后的决心。也就是说，要一切眼见了或五官感觉到了才能够相信，但眼见为实就不需要信心了。可是圣经十分强调信心的重要。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约翰福音中记载了耶稣复活以后曾向10个门徒显现，当时门徒多马不在场，事后10个门徒告诉多马说耶稣复活了，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多马坚持眼见为实，当耶稣再一次向多马及门徒显现时，多马才相信了。此时主耶稣对多马说，不要疑惑，总要信，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希伯来书作者对信心的定义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指未见之事的确据。谈到信心不凭眼见，不少人都感到困惑，如果我们不确知是真的，如何能信呢？以为建立信心是很难的。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凭信心生活，没有信心会使人寸步难行。我们搞科学研究，首先要凭信心相信自然现象有固有的规律可循，在课堂上听讲也是凭着信心相信老师讲的都是对的，敢于坐在教室里也是凭着信心相信教室不会倒塌。谁对教室屋顶的可靠性每天去考察呢？我们也只是凭信心相信有关人员是尽心在维修维护教室而已。若朋友说他刚到一家餐馆吃了廉价味美的晚餐，我们也欣然前往，发现果然名不虚传。但在就餐前，我们并没有去分析化验该餐馆的食物是否有毒，而完全凭信心相信朋友不会存心骗我们。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为什么在信耶稣时我们就不能够运用信心了呢？何况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并非盲目，而是有深厚根基的。耶稣的复活是无法推倒的历史事实，显明耶稣是神。圣经的很多特点表明他是神的话语，神借着大自然和人心的道德律也启示他的存在。千百万基督徒，其中也许就有你的亲人朋友，都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同证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唯一的真神，这些就是我们信耶稣的实底和确据。难道 这么多的事实还不足以让我们在理性和科学的基础上凭信心跨出最后一步，相信接受耶稣吗？一旦跨出这一步，就能感到神的真实了，神的存在就不再是理论的问题了。在出埃及进迦南时，神为以色列人将红海和约旦河水分开，使他们安然度过。分红海时，耶和华先将红海分开，以色列人才下到红海之底通过。分约旦河时就不同了，神吩咐抬约柜的人要先站在河里去，当他们的脚一入水，河水便分开了。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凭着信心先站到河里，河水才能分开，是信心在前，神迹在后。今天也是如此，凡事将信心摆在第一位，感觉就一定会跟上来的。朋友们，凭信心飞跃相信耶稣吧，绝不会有错的。有些朋友赞同欣赏基督教信仰，也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觉得自己还不怎么够格，想再等一段时间，或者把圣经通读一遍，或者使自己的言行更符合圣经的要求以后才做基督徒。这种想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视基督教为神圣，既然加入别的世俗组织都需要自身具备各种良好的条件或资格，想必基督教更是如此。从世俗的观点来看，这种想法是合情合理的。就像我们要请朋友到家里做客，总要事先把家里收拾利索以后才便于迎客，否则是对客人的不尊重。做父母的大凡都有体会，如果夫妻都在外工作，家中有两三个小孩子，那整个家里一定是杂乱无章的。常常是有客来访，才能够促使全家老少齐心合意地立即做一次大扫除、大清理。既然做基督徒要请圣灵进驻，使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灵的殿，我们自然愿意先把内心打扫干净以后再请圣灵进来。但基督教信仰不同于世俗的传统，基督教信仰强调因信称义，因信得救，不靠人的行为。做基督徒的唯一条件就是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此外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因为信耶稣是要得到神赐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个新的生命，我们自己的一切努力修养都只是涂脂抹粉这类表面功夫，无法使心灵更新。只有得着了神所赐的生命，我们才能够从里到外的把自己打扫干净。所以主耶稣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耶稣所呼求的不是要我们自己拼命地打扫自己的屋子，而单单是要我们开门，不管这屋子有多么脏乱，只管开门，一旦耶稣进来以后，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尽快地把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干净。朋友们，现在就敞开心门迎接耶稣吧。还有一些朋友不仅自己持久地参加查经班，而且还常常带自己的朋友去查经班或教会，甚至向别的朋友们介绍福音，帮助解答有关信仰问题。用他们的话来说，他们已经信了。他们认为反正已经信了， 至于什么时候绝志，什么时候受洗，慢慢再说，等一等也无妨。从表面看，这些朋友与基督徒没有什么不同，但实质上差异却很大。基督徒已经进入神的国度，而这些朋友们虽然已经站在天国的门口，甚至可以透过大门的窗口看见天国里面的景色，但却仍然在天国的外面。基督徒在门内，这些朋友们在门外，似乎彼此的气息都能感觉到，伸手就可以相互触摸。然而门里门外的咫尺之差，却是永生和永死截然不同的境界。圣经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耶稣还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耶稣的这一段话清楚地表明，基督教信仰强调的是信徒和耶稣之间的个人关系。相信不只是知道，更包含信靠、顺从和热爱。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为成就神对人的救赎计划而受死复活的神的儿子固然很好，但仅此还不能够使人成为基督徒。只有相信耶稣是神，并愿意跟随耶稣，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的人才是基督徒。决志做基督徒乃是一个人对耶稣的委身，没有这种委身，就与神没有关系。好比一个人生了病，医生给他了一种特效药，他反复的研究，把该药的化学成分、作用机理、疗效、服用方法等搞得一清二楚，可是他就是不吃这种药，他和药没有建立关系，药是药，他是他，药再好也治不好他的病。信仰也如此，不与耶稣建立个人关系，对神了解再多，圣经读得再熟也没有用，人仍然活在罪中，与天国无分。所以决志信耶稣并不是一种形式，而是进入神的国度的唯一途径。有人说，认识了耶稣，决志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晚两三个月再决志也为时不晚。此话有一定道理，但就我的所见所闻，等一等，慢慢来，有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先知以赛亚呼叫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不是说神会远离我们而去，而是指世人可能受到各种试探和撒旦攻击，使我们的心远离神而去，我们的罪成为阻隔而寻不见神。耶稣在撒种的比喻中说，种子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耶稣对此解释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据说画家达文西在画《最后的晚餐》时，先找了一个形象俊美、脸上有天使般光彩的年轻人做模特画耶稣。当他把11个门徒画好以后，若干年已经过去了，最后他又找一个神态诡诈、凶恶的人做模特画卖主的犹大。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两个模特竟是同一个人。罪恶的熏染已经使这位昔日的好青年面目全非了。我认识一对年轻的夫妇， 当他们新搬到我们所在的城市里时，恳切地寻找教会，使我们很受感动。他们几乎每周都准时来查经班，我们也常去探访他们。在我离开那个城市时，他们几乎要绝志了，但他们想再等一下。后来我有机会回到那个城市布道，特地打听他们的消息，不料教会同工告诉我说，自从这对夫妻拿到绿卡以后就不来教会了。同工们去请他们，脸上还浮现出嘲讽的笑容。我听后很难过，他们以为有了绿卡就有了依靠了，就可以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不需要寻求神了吗？这只是幻想。我盼望他们能够早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但是也许他们永远失去了机会。还有些朋友本来也可以决志的，但他们没有决断，日后或者因为对一段经文发生疑惑，或者被周遭或自身的苦难所困惑，他们慕道的心也慢慢冷却下来。虽然基督徒也会受到试探，也会软弱跌倒，但他们已经是进入了神的国度，神会看顾他们到底。但那些已经来到神国门口的朋友们，只是因为一时的迟疑没有跨进神的国度，而后因种种原因又背道而驰，离天国越来越远，实在是令人痛心。生命的脆弱也不许我们迟疑徘徊，否则可能永远失去机会。很多时候死亡会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骤然来临。我家居住的城市的一个颇受欢迎的电视新闻男主播几年前突然病逝。头天晚上我还在收看这位身强力壮的主播的新闻播报，第二天就听说他去世了。开始我还以为听错了，后来才知他因为突发一种罕见的心脏病而死，还不到50岁。
我的大孩子念高中时的副校长深得学生的爱戴。1994年12月，他在校务会上还在畅谈学校的远景规划，
不想3天后的下午2点多钟，当他正走在教学大楼的走廊上时，突然从校外混进来的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连开3枪，击倒在血泊之中，在送往医院途中就停止了呼吸。全校师生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很多人都失声痛哭。这两位都正值黄金的中年，我不清楚那位男主播的信仰，但我确知这位副校长是基督徒，心中才得了不少安慰。耶稣呼召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现在正值世界末日，主耶稣随时都有可能再来审判世界，使一切信他的进入永生，一切不信者则要受到永刑。我们现在买了各种保险，医疗保险、汽车保险、房屋保险、人寿保险等等，使我们的生活更有保障。但是朋友们，您对永生投资了吗？您对永生买保险了吗？如果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您准备好了吗？